我们今天分享的文章是个节选，《后汉书·樊宏传》。樊宏字弥清，南阳胡阳人也，世祖之舅，父仲，字君云，世善农稼，好货殖。仲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才，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里产业，物无所弃，刻意同利，各得其意，故能上下戮力，财力遂备，乃至开广田土300余顷。好，那我这样，我就直接讲一下我这边的翻译，然后就顺便讲一讲我找到的内容。反正文章也不长，非常容易的这次顾问。先讲一下我这段讲的个什么。刚才说了这个樊宏是谁，然后这一段其实讲的不是他，讲的是他爹，这个樊仲。这个人刚才老米也已经说了，很厉害一个人，是这个刘秀的算是什么呢，丈人，对吧，咱们说的老丈人。然后樊宏呢，因为在这层关系中呢，就等于说他姐姐嫁给了刘秀，他就等于是刘秀的小舅子，所以这叫世祖之舅。然后这个樊宏他爹呢，这个樊仲这个人很厉害，就是继承了祖上的这些家业呢，然后善于经营，又善于做买卖，所以把这个家业经营的特别好。这个人的性格温和宽厚，而且做事情呢有规则，有原则，有法度，所以啊，这个一家三代都没分家，就等于说祖孙三代是在一个大家庭里面共有家产。子孙呢早晚呢都向长辈请后问安，这说明啊家里面是非常有规矩的，常常啊就像在公府里照章办事一样。一个家里面长辈有这样的一个家训啊规矩啊，也让晚辈有一个效仿的对象，所以可能这是他主要强调的，这个他持家比较好，持家有度，这个持家有法。接下来呢，他是讲这个人怎么去经营产业的。樊仲他基本上家里面产业很大，但是物尽其用，没有丢弃任何一件财物，各尽其用。然后家里面所有的奴仆啊、童仆啊、这个使役啊，都是人尽其才，各得其意，所以啊才能上下同心，其利断金，每年的这个财力收入啊都是成倍增长的。开广的这个开垦的农田呀、产业啊达到300多顷。就是还没讲到数，马上就讲到下一句，就是说这个我先提前剧透一下吧，也种了很多树用来做家具。然后这个别人在他种的时候呢都嗤笑他说，哎呀这个种树有什么利润呢，结果几年之后都派上了用场，就咱们说的这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这么一个道理。文章这一段很简单，而且想讲的东西也不多，因为真从这个人说开去的话，也就只是说他这个治家齐家的这么一个优点，也说一下他怎么样经营产业。但是我要说一下这篇文章啊，其实古人也是喜欢互相抄袭的，这个抄袭的这个事情自古有之。我在找这个相关材料的时候发现有一篇文章也是和这个内容很像，是齐民要术。哎，齐民要术本来是讲农业的嘛，据说是保存至今最完整的一部古代农业书籍，对吧。齐民就是指平民百姓，要术呢是指谋生的方法，齐民要术就是指当时人们主要的谋生方式方法，这里面讲的就是农业科学技术，所以是对当时的这个农学吧，农学发展的一个记录。为什么这个农学发展能提到樊仲，而且这个内容是一毛一样，一个字都没变，其中只有一句话到后面他是引用了别人的话，就是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生之计莫如树人，讲了这么一个道理。所以这个实际上是讲种树，但内涵的呢却是讲怎么做人，怎么去培养人才。所以从这个角度的话，我在想也可以说一说，但是如果是单单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一个是空洞，再一个的话我这个阅历好像也说不出什么。 也没有什么建设性的，所以我还是想，那我们就回归一下吧。不管是这个树木还是树人的话，它首先还是讲它这个树字，对吧？那我们就回归到种树上，也是今天的这么一个主题嘛。那我说说树还有什么奥妙之处，这个树和森林在这个整个这个自然链中它有什么这样的一个神秘的社交网络。我这个是有依据的，是一个德国的自然科学家，他叫 Peter Wohlleben。 Wohlleben 这个词翻译过来就是说好生活，就叫他 Peter 好生活吧。他呢是从小就是对大自然特别感兴趣，算是一个天生的自然学家吧。大学的时候呢学了这个林业经济学，之后呢又是在这个林业局啊工作呀，是一个环保的林业工作者。所以他基本上从小到大一直和森林打交道，保护自然环境啊，维持生态平衡啊，是他终身的这么一个职业梦想，也实践了。所以他写了一本书，我觉得这本书值得推荐，叫《树的秘密生命》。这个书现在中文版也出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挺有意思的。就是他只是讲树，但是大家听后以后觉得这个和人类社会好像一毛一样。那我就先讲一讲这本书我做的一些笔记吧，或者是有一些自己的思考。我先说一下这个树啊，就是觉得可能没啥呀。开篇的时候包幕的时候也说它好像就是处在那儿，对吧？我们知道它是有生命的，但是因为它又不动，它又不像小猫小狗的话会给你一个反馈，所以你就觉得它就是个物件站在那儿。然后也知道什么光合作用啊，这个可以碳中和呀，有很多还有木材可以利用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经济作物。但是它有没有感情啊？它这个从一棵小树苗长到一棵参天大树再到枯木，这个生命周期它经历了什么呀？这个对我们来说一个是不感兴趣，再一个的话好像离我们又特别遥远，没有什么神秘感。但是我今天就要讲一讲这个并不充满神秘一生的树，其实它的生长本身就是蕴含了很多的哲理。其实树它也是在为自己的亲情和友情做出了很多的付出和贡献。而且虽然树的这个躯干中没有所谓这个大脑这个器官，但是树其实有相当高的这个生存的智慧，这个智慧也让我们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存环境，甚至是我们的行为作息，所以还是息息相关的。这个所谓的同呼吸共命运也在这儿吧，不光是这个咱们呼出去的二氧化碳被他们吸收，他们释放的氧气被我们融入到血液中。所以我就说一说这个树在一生中的不同阶段它都经历了些什么。那说到这点呢，我们肯定还是要从一颗种子开始。就地球上你凡是种树的话都知道，一颗种子长成一棵大树就像一个婴儿咕咕坠地的婴儿长成一个成人似的，但是并不容易啊。大家知道这个就是郭麒麟有个像什么，说我为啥是郭德纲的儿子吗？就是我当年跑得快啊，对吧？这么说咱们当年都是属于一个短跑健将，但是实际上这个树对他们来说发芽的几率更低了。为什么呢？你这个种子其实它落地不等于说它就可以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它就等于也是需要在不同的竞争环境下试图生根发芽，和咱们买彩票也差不多。为什么呢？你看假设你这个土壤你飘到这个地方落下来，这个土壤特别干燥没有水分，那种子就会枯萎。如果土壤太湿润了呢，这个种子就会腐烂。如果你落在正好是特别茂密的大树下面，这个种子就没有阳光，它也没法生长。你要落在离树群特别远的地方呢，你要不在这个生态环境中，可能也是风吹日晒啊，这个有什么自然灾害也容易这个死亡。所以这个树啊，你看举个例子， 它的生长这个一颗种子它能长成一棵树的几率甚至比人类的一颗精子长成一个成人还要难。一颗山毛榉它一生能产下180万颗种子，一生啊180万颗种子，但是呢其中平均只有一个种子长成参天大树。180万比1，这个比高考的比例高多了，对吧？杨树呢，杨树的种子就更多了，每年呢产下2600万颗种子，每年啊，这样算下来呢一生它能产下 超过十亿颗种子，但是在这里面呢，也只能有一颗一个幸运儿长成一棵杨树，所以可以说这个我们看到的每一棵树都是中了这个彩票大奖的获得者。当然了，他们这个落地生根开始生长之后呢，其实和一个小孩开始他漫长的一生是一模一样的，而且这个生命的长度是超过我们想象的，我们这个平均年龄也就是85岁，这个想一想，85岁对我们来说人类平均年龄是已经是一辈子了，但对于树来说它可能才经过了幼年时期，因为一棵树它可能动辄上百年，对吧，甚至还有上千年的，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时间长度和维度是另外一个世界观，另外一个格局了。说一个故事吧，作者皮特好生活啊，他最开始的工作就是一个护林员，然后他当时在林区啊，就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什么呢？就这个山毛榉这个树啊，它大树很高，小树很矮，就是小树顶多有一两米高，而且很，就觉得这个树怎么这么矮呢？就是因为它的阳光不充沛吗？还是因为什么？后来这个作者发现啊，这些小树其实是超龄的，真实年龄已经80岁了。你想想，一棵80岁的小树才一两米高，相当于什么呀？人类的年龄看来就是一个老人啊，但是这个树80岁，为什么它还没有长成呢？然后他才发现，其实不是这些树不想长，是有两个外部条件。一个呢是它的这个种子特别沉，山毛榉的树种子沉就导致什么呢？它走不远，它就可能在母树落下来，就在它附近落到它的母树脚底下，这样就导致成年的这个山毛榉它的树冠非常茂密巨大，这就像一个天然的遮阳棚，把97%的阳光都挡在了它的树冠以上。那这个3%的阳光才能透过这个母树树冠落在这个小树的身上，这个时候阳光对小树的生长其实是不够的，就等于说你勉强 生存下来。这样的情况下，就像咱们以前说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小孩不够吃，所以个子长得不高是一个道理，所以每年他能长几厘米就不错了，结果80年的话才长了一两米，像个小孩一样，就所以就觉得那是不是就是父母阻碍了孩子的生长呢？这个对下一代不利呢？其实也并不是，这个作者后来发现啊，其实是有好处的，你年轻的时候长得慢一些了，你会比较粗，这个树干内部的这个木质细胞结构呢就会更密更小，甚至它的空气含量更少，这种更紧致更坚韧的树干呢，其实它更有利于抵御风暴呀病虫灾害这种威胁。这样经过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算是蛰伏期吧，让这个小树一旦见到阳光就有一个非常快速的生长期。你想就算这个母树再厉害，它可能因为高龄啊或者是病虫击害啊，它肯定会有倒下的一天，这一天它你想就像你戴上眼罩，然后突然在阳光下把你眼罩摘下去，就迅速长成参天大树。然后这种山毛榉呢它的寿命反而更长，哎，大家觉得有没有些人生道理啊？就是那种揠苗助长的家长，从小让孩子干这个干那个，过早的消耗了他们的兴趣，对吧，使他们以后对学习这件事就产生了厌恶心理，结果这个赛道还没正式开始，然后已经精疲力尽了，很有这样的一个比喻也好呀，人生智慧也好。所以山毛榉的这种秘密策略呢，其实它践行的就是非常非常中国智慧的一个生存法则吧，少就是多，一开始慢慢长，但是要把这个生命的厚重感生命的质量先积累下来，之后才能活得久，一旦有机会有阳光有雨露，拼命抓住这个机会去长。所以大家可以看就是咱们现在小区里面呀，或者说街道外面城市里面，这些树它都是人造种的树，对吧，它长得特别快，这种树种的品种就是为了长得快，马上就第二年就能长出绿叶，有个绿荫道。但是这种树其实大家仔细去观察一下，它大概5-6年就要被换一批，城市里的树它长不长，时间它可能过了5-6年稍微粗一点，它也就寿命就将近了，可能也是这个绿化规划这个树有多高多粗，不能太粗了， 影响这个整个的这个小区规划，但实际上它的寿命也就到那儿了，就等于说它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磨练和打磨，没有这个在母树身边的这样一个成长过程，所以它就很像一个弃婴似的站在那儿，一排一排整整齐齐的，我觉得挺可怜的，孤零零的感觉，就是享受不到在一个这种树木的家庭成员中这种互相分享合作的友情。哎，这个说的这个树好像也有了人的感情，但实际上呢，说到这儿就还要说树的另外一个本质吧，一个特点，就是树其实是一种社会性生物。之前我们也说了，为什么它是一个社会性生物呢？很明显，这个树它没有语言，也没有任何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渠道，但是它还是能连接，通过什么呢？就是通过树下面的一个真菌网络进行沟通，分享信息和养料。在树下面其实形成了一个非常广阔的真菌的网络，这个网络呢可以帮助你吸收水分，然后这个树根呢会长出很多细小的绒毛，这个绒毛就让树根的面积越来越大，然后它会和这个真菌树下的真菌这个菌丝勾连在一起，因为这个菌丝是分布在土壤中的每一个角落，大家可以想想，就是一只手搭上另外一只手，一个信号就是传递到另外一个信号上面，然后就像咱们神经的神经元这种网络似的，一个神经突起，然后能让这个树的根部绒毛组织和树不断紧密在一起，也和其他的树形成网络连接在一起。大家在土壤下面就可以像感觉是一个手握着另外一只手，土壤上面是看不见的，但是它们就形成了一个这样一个互利互助的一个社区吧。而且这个真菌菌丝连起来能有好几公里长，所以整个森林通过这个网络可以比如说共享水分呀，像咱们说的共享单车呀，这个共享经济啊，还能就是共享养料，比如说磷和氮。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为了更好的让这个树有这个生存的空间，互相保护的这样的一个机制，一个措施。但是真菌其实它不是无偿服务的，不是说这个真菌都是活雷锋在地下就是免费去传递这些信息啊，或者是水分养料。作为回报呢，真菌它可以从树的身上也是获取了大量的养料，甚至啊这个树的三分之一的光合作用都提供给真菌了，所以这是一个共生啊，对吧？咱们说这个信息时代的话，你信息共存，信息共享，你才能共生，这是一个道理。它也是个网络，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无形的网络，它互相的这个连接主要是为了能更有力的生存下来。但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呢，其实也是一个社会网络机制吧。除了这个传递养料，当然了他们也会传递一些信息，就是树和树之间怎么说话，比如说这个哪棵树受到虫害了，它会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或者哪棵树感受到这个自然灾害，比如说飓风呀什么的，他们也会把这个信息完整的分享出去。虽然不知道他们具体是通过什么样，因为他们确实树木很神奇，不会说话，对吧，也没有反馈，但是他们通过这个形式就让一个森林体系完整的保存下来。那么话又说回来了，这一棵树长得好好的，这个它这种社会体系给它当然是带来好处，但是它能不能单打独斗呢？这也是我之前问的一个问题，树有必要合群吗？有没有就是那种我就是孤立一棵我活得也挺好，也有，但是这个和人类社会的运行原则是一样的，所谓独木不成林嘛，你单打独斗的就是你没法在一个稳定的这个生态气候里面，所以你遭受这个虫害侵袭啊，遭受这个自然灾害的几率更大一点。你要在一个小的生态系统里面，你就可以在这个整个的像一个小家族一个小的社区里面共同抵御灾害，生存的几率就大。而且树呢之间也是会不计代价的维持这个森林的完整性，也会把自己的养料啊，把自己的这个信息啊提供给其他的树木，所以这个真菌网络相当于人的社会的这个交往，然后树和树之间呢也像一个社区的互助，和人类社会可以说是一毛一样的。树的一生啊，它大多数是一个静默的时光，而且是互相陪伴吧，因为这种陪伴它本来就是一种常情嘛，人和人是这样，树和树也是这样，即使它就是极度的老去，比如说枯木，对吧，就是遭受病虫灾害这个，或者雷击啊，这样 被闪电击中之后死去的，其实他的遗体也会发光发热的，很神奇的一个现象，就是他提供给植物啊真菌啊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多样性和生态的生存空间，他等于说就是从生到死这个循环都是在做贡献的。而且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有很多树它就像咱们说人类生小孩子一样，生婴儿一样，它都是就是它的树苗是 长在母树的树干上的。比如说这个云杉，云杉非常高大，这个树木它很多是长在母树树干上，长得特别好，特别结实，然后生命力也特别强，我寿命也特别久，就等于说这个生命的轮回在树也是有的，它不是真正的终结，只不过我们人类的寿命太短了，可能经历不了一棵树从最开始发芽到最后老去，因为它可能动辄上百年上千年的一个历史。比如说这个现在发现最古老的树是生长在瑞典的一棵欧洲云杉树，它有9500多岁了，9500多岁，大家想想人类文明多少岁，就是它出生的时候从一个树苗开始渐渐长成苍天大树的时候，人类文明还没有呢，还在襁褓之中，它经历那些沧海桑田咱们可能只能在教科书上看到啊，但是它在哪儿？它就是静静的在那儿，岁月静好，见证着人类的这样的一个文明进程。我觉得光这一点点就让我觉得特别特别可敬，我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去看看那棵树，9500多岁的树，我的天哪，真是老妖了，深山老妖的感觉。所以怎么说呢，我读完这本书以后我就觉得它就不是一块死木头了，不是个木头疙瘩，也不是个物件，它是有生命的，你也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很刻板的就是一个经济这个作物，或者是给人类提供环境氧气一个提供者吧，一个是就像机器一样，也不是那样，它其实和我们人类社会是一个共生的状态。所以想到这儿我还挺激动的，需要去看看9500多岁的树。一般说到这儿呢就是好像就开始要不说一些什么正能量的事情啦，就像以前写作文开始一些套路啊，比如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呀，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啊，其次是现在呀，所以我们不能辜负大好的春光呀，这个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我们 MSN 向来不说这些话，而且我们说的都是反套路的，所以我要说一说我知道的另一面，就是树的阴暗面。对，如果大家读过这个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面应该有这么一个情节历历在目，我读一下这一小段原文吧。 Je mehr er hinauf in die Höhle und Helle will, umso stärker streben seine Wurzeln erdwärts, abwärts ins Dunkle, tiefer ins Böse. 翻译过来呢，就是他这个指的是树啊，他越是想上升到光明的高处，他的根就越是坚定地伸向泥土中，向下深入，进入那黑暗的深处去，进入那罪恶中。这个树还有见不得人的一面，就是在地下深入罪恶，深入黑暗之中。当然这里肯定是一个比喻。然后后来尼采又说，其实人跟树是一样的，你越向往高处的阳光，就越要伸向黑暗的地狱。觉得有没有自己心里面的一个小角落里面有那么个阴暗面被打开了。其实这个我先说一下这个前情提要吧，这是书中的一段，如果光引用的话大家也不知道这个尼采要说什么。就是这个查拉图斯特拉呢，他是发现有这么一个年轻人老在背后跟踪他，然后他一回头呢，这人就躲在树后面，就像一个跟踪狂似的，他就挺奇怪的。后来他就这个走啊走啊，这个年轻人累了就靠在一棵树下面，这个时候他要抓这个时机啊，就跑过去了，然后就跟这个年轻人说，就这个年轻人是躺在这个树的下面，他要摸这棵树，就说啊，如果我想用我的双手去摇动这棵树，我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呢我们看不见的风却可以随心所欲地折磨它，弯曲它，我们同样也遭到这看不见的双手无情扭曲与摧残。这个话说的还挺有诗意的，青年也没搞懂，说你说的啥？然后这个说你在跟我说话吗？然后这个查拉图斯特拉又说，那你害怕什么呢？你因为什么要害怕呢？人和树其实是相同的，它越是想上升到光明的高处，它的根就越是坚定地伸向泥土中，向下深入，进入那黑暗的深处去，进入那罪恶中。对，这个终于把这个话说全了，是这么一个你来我往。 他其实说的是人类灵魂的一件事情。首先大家说人性善和人性恶，这个咱不讨论，这个话题特别大，但是每个人可能都会从最原始的欲望中汲取能量。这个欲望其实本身它没有对错，只是你怎么去接受它或正视它。比如说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贪婪，我们的恐惧，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就会放大自己的这个贪婪一面，或者是他这个偏执的一面，甚至会取得成功，这个不可否认。比如说那个特斯拉的这个老马，对吧，埃隆马斯克，苹果的乔总乔布斯，这种人他是有成功的一面，大家会无限去放大，但是他的黑暗面大家可能会忽略，只不过他们自己也受这个黑暗面的心魔的折磨吧，或者是他这种偏执的话也让别人接受不了。在这个方面的话，我觉得尼采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生命的根你是它的源泉，就是你的欲望，你伸向欲望你是能得到力量和这种滋养的，但是它在地下是看不见阳光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可能扪心自问都会有那么一个角落，平时不会去晒太阳，但是这个角落也很重要，如果没有了这个角落呢，就会失衡，甚至会它不能说是一个邪恶面，但是你不能坦诚面对的话，甚至会出现一些心理疾病也好呀，出现一些就是行为上的一些咱们说的去伤害他人或者伤害自己，违反这个社会所谓的社会公德吧。我推荐一个电影吧，这个电影叫《阳光普照》。这个电影我当时看完以后还挺震撼的，里面有一个小男孩，他就是属于特别阳光的那种，就是别人家的孩子真的特别完美，学习好，性格好，长得好，就是不能再完美了，大家就觉得他是被上帝选中的，这样的给予了所有的众人的厚爱，但是他却突然跳楼自杀了，大家百思不得其解，说这么好就这么完美的一个人怎么没有任何前兆的自杀呢？不光爸妈想不通，同学想不通，他可能自己在跳下去跳楼的那一瞬间也不知道自己向往什么。后来他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说因为大家对他这种期望和他的这个人设，就像在阳光下没有阴影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大家想一想也挺恐怖的，你24小时就是在阳光普照之下，你一丁点阴影都没有，甚至你不能躲在别人的阴影里面，所以在这种可以说大家的这种高压下，或者这种别人和自己的这种期望值下，他不敢做错事，甚至不敢承认自己内心的这些想法，认为不好的想法或者是最原始的一些欲望，所以就导致他这样每年每月每天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没有阴暗处生活着。一个人一旦没有阴暗了，他就没法释放自己的欲望，没有机会去正视这些内心中的阴暗，可能他凝视过深渊，但是凝视之后发现深渊的魅力可能比这个阳光的魅力还要吸引他，所以可能这一瞬他就跳下去了。我觉得阳光和阴影对我们的这个意义也像一个树木似的，我们既能吸收阳光，也能正视自己内心中的这个小阴暗面吧，就是我们在凝视深渊之后能把自己拉回来，拉回到这样的看似平静但是内心惊涛骇浪的这么一个挣扎中。这个是我想到的，这个话题我不知道是不是说远了，我刚才还跟狼面说一定要写提纲，但是我说到最后的话也是想什么说什么了。好，以上是我的分享。